变成完全可以的。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你要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个上帝给我们所通过签订那个给我们的圣约，它跟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合约是完全不一样的，知道吗？我们的合约是什么？是我们双方有彼此的需要，有彼此的一些认识，有彼此的一些利益关系，我们来签一个彼此的一个什么合约，是双方的。但是上帝的圣约是不一样的，是完全是单方的发起来的，也是单方的签署的，完全是从上帝本身从他那里发起，也就从他那里结束。我们说所有的上帝所给我们立的约，其实他是不是跟我们去讨论的，不是跟人类做一个什么利益的一个交换的。因为什么？他为什么不需要，你知道吗？因为他所立的约的每一部分都是围着人类的益处，当然是他的荣耀，为了上帝的荣耀，也是对人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他所签订的这个约完全无私的，他也不指望你来回报他的这样一个目标来签订上帝与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们来先看看三个部分啊，这个坏了啊，这个没有说就好了，说到华日了。好，我们看第一个，我们看上帝圣约里面明白第一个概念，上帝是人的创造者，人是有理性的受造物，所以人本当顺服上帝。哎，这是为什么神说原知所有树那果子里可以随意吃，这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里不能吃。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讨论说这什么果子，这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也不需要讨论上帝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给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使得人类一大吃这个果子就意味着吃日子必定死，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有一个意义，终点在哪里，是说上帝创造人类是按照他的形象和他什么样式造的，所以人是有理性的受造物，所以人本当顺服上帝。其实上帝立给亚当的那个第一个约定，亚当之约，是上帝给人类的第一个在圣约里的第一部分，也是一个开始。那么这个圣约里面他给我们简单的概念，就是你们作为我所造的，还是按照我的形象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类，你们有一个责任，有一个本分是什么？顺服。你们要顺服我对你们的带领。所以你知道人类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从悖逆神开始的，悖逆神就导致了人类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大家我们要明白，所以上帝是人的创造者，人是有理性的受造物，所以本身本当顺服上帝。但是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的不同如此巨大，以至于人绝不能得到永生这一赏赐，除非是上帝自愿补救。这不就乃是他乐意用立约的方式写明的，看到没有？上帝跟人类所立的约是上帝凭着他自己的主权单方的跟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来立约。人根本不知道你需要不需要，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连上你犯的罪，你自会自败，我自弃，自会去躲避神，自会去沉沦，自会去灭亡。你根本不知道你还上帝能否拯救你，怎么拯救你，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你知道吗？有一些的主任怎么说的？在这里你知道吗？就说人跟神是我们要平衡，一方面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子造的。但是一定要把木兰明白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你永远是被造物，上帝永远是创造者，这个差别是无法。你知道这就是人类为什么很多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为什么人本的神学为什么总是有市场，你知道吗？总是甚至占了教会的主流，因为毕竟我们是人，当我们是人，我们有没有不在人应该处在的那个地位？ 人总想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跟神靠近一点，甚至我能够跟神平起平坐，所以这就产生了很多的偶像。罪恶的人类，只要不是透过上帝本身的自愿的启示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人只能进入错谬，只能去拜偶像，只能去制造偶像，然后就导致人与人之间你死我活的，你争我斗的，去围着自己的私欲去过我们的人生。所以呢，一个神的仆人怎么说呢？他说你知道吗，人跟神之间差别，他说很有意思，他说呢，他举了一个比喻，他说磐石，当磐石如何惊讶看到那个植物可以生长，磐石是不能理解的。听懂这句话没有？就是磐石看到那些植物能够生长，他会感到稀奇，不能理解。植物看到动物能够奔跑，他会感到稀奇和不能理解。动物看到人类能够思想，他会感到稀奇和不能理解。然后人类，这就更不能理解宫女怀孕，不能理解神的孩子道成肉身，不能理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更不能理解将来末世基督要带孩子，就这谈不奇怪，你懂了吗？他用这个比喻，用一个层次的比喻来表达，如果没有上帝他自己亲自的启示给我们他自己，你永远不能认识他，你明白这个概念吗？因为你是被造者。我总是强调这个概念，我承认我们的人的理性太厉害，人的理性总是臆造，总是在想办法来揣摩，或者我在揣摩上帝，我能够去研究上帝，甚至我能够去什么去制造上帝，我能够去创造上帝，结果你的信念永远是错的，你在错觉当中走偏离。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除非是上帝自愿补救，所以上帝的约是什么？是上帝他自愿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只能透过这就认识上帝，否则你对上帝的认识错了。这样普遍启示可以让你明白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大家再会发现，就算你能够透过大自然承认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只要你没有圣经的启示，你一定还是去拜偶像，你发现没有？你不管别的偶像，是让别人把你当成偶像。我是科学的代表，我发现了某个科学领域里面的那个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我都多么伟大，我们科学多么的伟大，甚至都导致崇拜科学，把科学整体当偶像来拜，也是产生的。所以感谢你我今天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能够拥有上帝给我们的这本圣经新旧约全书，是上帝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所以我们知道，除非上帝他自愿补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知道吗？他能够迁就我们的理性，迁就我们的整个思想的状态，让其实我们能够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是我告诉大家，除非上帝亲自补救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认识上帝。大家知道吗？只是能够明白上帝他愿意让我们明白的那些部分，还不是全真理。你不可能对上帝有一个完全的百分之百的认识和了解，我们承认我们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一方面上帝，除非上帝他补救我们，愿意亲自把他启示给我们，对呀，我们只能去明白这是上帝所愿意启示给我们的关乎他自己的那一些部分，这是两个内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你不要越位， 如果你想去明白原由，上帝没有启示，没有让我们明白的那部分，你就搞异端，搞邪教，搞异教，那就不就危险了，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为什么在基督教圈里面仍然会有人走异端，为什么会有走野异，甚至什么搞成邪教的那种挂着基督的旗号，打着基督的旗号，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求本位，他们不是现在整本圣经的范畴里面。我们知道圣经在这段启示录完备之后，启示出来之后，整本圣经正经的完成，标志着上帝对人类所能启示的东西就完成了。这个道理，我最近在华南青年这个教会，我特别在最近我在跟他们讲，我也在辅导了几个弟兄，必须明白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你就摇摇摆摆。结果他们有一个姐妹带领着去香港做一个培训，又跟我回来跟我讲说，原来我终于明白灵恩运动啊也是有他们的非常好的东西，开始又开始想，因为什么？因为他做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也是跟他开始讲灵恩运动的美好，甚至跟他分享他的半年祷告，他的病的医治的这个神奇的经历状态，他又开始要往那边走一走。我说你千万要刹住你的脚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明白，大家一定要明白，这第一点里面你只记得两个，就说一，除非上帝自愿启示给我们关于他，我们才能认识他，了解他。第二，我们明白也只能明白上帝所愿意启示关于他的那些部分，他所启示给我们那些部分的关于他的身体来认识，而不是全部。所以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对上帝了如指掌，甚至上帝在我的控制之下，我任意可以跑到上帝的这个形象，这就是错谬的。所以这个大家明白这一点，我们感谢什么呢？我们就要恰如其分的，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每次我打开圣经之前，你知道吗？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啊，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个人里面，在小组里面，在教会里面，这为什么在正式的领引领受圣经之前，你要祷告，就是别人，你知道吗？祷告什么概念？上帝啊，我真的是无知的，我真的是没有神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在天上怎么生活，我真的对你不够认识，我对我自己也不够认识，我对这世界也不够认识，我对周围人也不够认识，我对撒旦也不够认识，我对所有的东西我都不认识。但是主啊，除非你向我启示，除非你愿意把你的真理启示给我，我也不能明白。所以现在呢，我就开始匍匐在你的面前，我要领受你给我的话语。最后在打开圣经之前，让求神开你的眼睛，开你的眼睛，能够开始谦卑的顺服的去领受这个道。而且他要领受的恰如其分，说主啊，你圣经说启示给我的我要明白，你圣经没有启示给我的我不要明白，懂了吗？否则你就很麻烦。有的人读圣经读读读读就读出很多，为什么读出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就是因为你不够谦卑的，不明白圣经所启示的范围。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既要接受圣经是来自上帝的启示，是神给我们立的约，但是又要必须把它限定在只限于圣经本身。谦卑下来，神的道，整本圣经启示完毕了。所以这就很多人为什么告诉大家，在圣灵恩赐里面，在更多前途时代的圣灵恩赐，我们把它叫做根性恩赐，或者叫能力恩赐。当圣经全面之后，这些属灵的恩赐就不再需要它了。很多人不是很难明白，为什么更多前途的时代的那些属灵的恩赐，包括什么新知识啊、新启示啊、先知的恩赐啊、使徒的恩赐啊，包括那个什么方言的恩赐啊、医治的恩赐啊，我为什么在圣经整本圣经完成之后，圣灵不再普遍赐给人有这种恩赐？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是完成。我们作为一个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是蒙福的， 我们是有恩典的，是什么？是透过神的全备的真理来认识神，一步到位，不再依靠别人，是圣灵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这是第一个明白的。好，第二个我让大家明白的是什么呢？对，这是一个刚刚第一点大前提啊。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因着堕落的缘故，糟糕了。人没有堕落之前也是一个责任。其实上帝给人的最简单的一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顺服上帝是人的本分。所以上帝在亚当的那个约定里面，就是来给人明白一个责任，最简单，你被造物，但是你是按照我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类，但是你是被造物，所以你只有一个责任。上帝给我们一个第一个就是什么？你要学习，就是克服我就好，非常简单。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比方你的家庭问题，你是什么？不重视上帝，要么妻子不重视丈夫，要么孩子不重视父母，问题究竟来不来了？就来了，很简单。但是后来搞复杂了。上帝起初给我们很简单，就是要学习重视上帝。好，但是因着堕落的缘故，我们偏爱了，那我们犯罪堕落，我们不顺服，怎么样？人就是他自己都在上帝律法的咒之下，看到没有？上帝按他自己的本意设立的恩典之约。好，既然我可以把它很简单，就是我就是按照我的形象这样子造了你们，但是我真的给你们人只有尊贵有圣洁的，但是因为你们自己，我只是给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分，就是你要顺服，但人偏偏不顺服，人就犯罪悖逆了。好，人开始落在律法的咒诅下之后呢，但是上帝永远没有抛弃我们，这是什么？设立了恩典是个什么概念？我今天要给大家强调的重点就是什么呢？亚当之约前半部分是让我们顺服，但是我们失败了，后半部分神马上开始了他约的后半部分是什么？就是弥赛亚的应许，对不对？大家知道了，上帝在被亚当夏娃被我们堕落始祖的第一次的弥赛亚的应许的这个词是什么词？这里面第一次叫弥赛亚的这个词，在这里第一个词是用了什么样的词？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这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说的，他就说就赐给人类一个女人的后裔，将来要拯救罪恶的人类，要把我们罪恶的律法的咒诅之下把我们拯救出来，脱离律法的咒诅，非常宝贵，非常宝贵。所以上帝从来没有完全拒绝人类，虽然大部分的人类因为始祖的犯罪都要灭亡，没错，但是在大部分的罪人灭亡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神在每一个时期，同一个时期，也总是拯救保守一小批真正属于他的子民，在任何时代都如此。这是圣经永远成为两条线索。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神应许亚当夏娃弥赛亚的救赎，拯救亚当夏娃，但是他的儿子该隐和亚伯，亚伯是代表了属灵那个子民，该隐代表了属肉体的、属血气的人类的发展。到了大灭场的时代，甚至包括到了亚伯拉罕时代，他生了儿子，包括以撒生了两个儿子，包括甚至在任何的以色列历史发展当中，甚至包括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当中，圣经总是记载两个线索，就是一方面人类不断的犯罪堕落，不断的被上帝咒诅，被上帝管教，被上帝惩罚，但是总是同时存在一小批神的子民，看到没有？包括在士师记里面，以色列那么黑暗的时代里面，说以色列都没有亡，跟任意埃及的时代里面，神却保守了波阿斯的田庄，看到没有？在波阿斯田庄里面却有神的子民，很有意思。甚至在被掳的时期，以色列基本上没有了这个国家， 这个民队也差不多没有了，但是谁就保守他那些先知们，甚至放到大尼里，去到巴比伦那里会做见证，这个很有趣。不是在耶路撒冷，有一天在耶路撒冷会做见证，跟在退伍的那些人群里面，神也保守一些他的子民在外邦人在罪恶之地会做见证。说神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托付是不一样的，但是总有他的子民，对不对？当以利亚被追杀的时候，被耶洗别追杀的时候，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孤军奋战，上帝说不是的，在以色列中国还有像七千人不显发的什么聚集的，看到总是有他的子民。好，上帝看他最美的是什么？恩典。我在他家，我总跟孩子们跟代表人理是吗？第一次提到以赛亚是女人的后裔，但是里面一个重点建筑，紧接着上帝再一次提到关于以赛亚启示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另外一个专有名字是什么呢？在亚伯拉罕时代他被称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所以说这个后裔不是复数，是什么？单数。所以这个单数的这个亚伯拉罕是指谁啊？以赛亚。当然在摩西的那个律法里面，其实有个启示以赛亚呢，也有的。谁怎么说呢？说我要为你预备什么使者在前面带领你，那一位将来要带领你的那个使者不是摩西，也不是约书亚，也不是以利亚，是什么呢？真正的识别的完全成立在谁身上呢？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对有就研究看看，研究里面有摩西律法是他律法本身，不是的，律法本身所隐含的后面是什么？这个救恩。好了，当然我们刚刚到了大卫时代他的到大卫时代，对不对？大卫时代和你所提的弥赛亚是谁？谁？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旧约里面一直在强调弥赛亚的救赎，然后呢一直到新约时代弥赛亚终于什么来临了。所以有神的仆人说什么呢？说旧约的历史是指向基督，你们这概念吗？旧约的整个人的历史是指向基督，新约时代历史什么呢？是什么？是臣与基督，臣与基督是坐定在耶稣基督身上，基督所做成的所有的工作。所以旧约是指向基督，新约时代是做的是臣与基督。好，这个呢非常非常，在此约中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的向罪人提出了生命和救恩的邀约，吩咐他们归信耶稣从而得救，被应许真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永生的人，使他们愿意并且能够相信。看到没有？所以大家有看到吗？整个旧约到新约都是神向他的子民发出真诚的呼召。以赛亚书里面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什么百姓，看到没有？无论你怎么悖逆，知道你是他要怜悯的子民，他一定是呼召你的，他一定会在你身上做成他的工作。什么工作？就是什么？对，就是什么？圣灵，圣灵会进入你身体里，会翻转你身体，会重生你。会更新你，是上帝的工作。你看到没有？上帝的预约跟圣灵的工作是从来没有脱离的，不是矛盾的，更不会滞后的，知道吗？圣灵的工作跟上帝的真理的启示是同时在人里工作的，这个是福音。你说传福音，纯粹传福音，没有圣灵的工作有没有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都是圣灵发起的，然后圣灵给你内容， 圣灵给你心智，圣灵给你负担，圣灵给你口才，圣灵给你有洞察力，圣灵给你有说服力，同时圣灵在你的里面工作，同时也在什么，他要拯救的人的心理程度，然后他使用你的每一句话来成就他的工作，很奇妙。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整个的从旧约的创世纪，从亚当之约到什么，到亚伯拉罕之约，到大卫之约，到新约，这所有约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什么？大家能不能明白？这个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两个字的一个词是什么？关乎应许，关乎应许。所以这时候我知道你在哪里，又会把事情都偏了，你什么都不懂，你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只抓住新旧约这个上帝的约里面最核心内容，关乎弥赛亚的什么应许，这个我抓到了，我怎么都不会走得太急，知道吗？任何人对我的迷惑我都什么，我都会分辨的，最简单，只要你跟我讲任何东西有所偏离那个弥赛亚的那个应许了，我要小心，我要敏感，我要拒绝那些错误信息。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呢？所以应许间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永生的人是什么？是那些而且愿意给他们，愿意而且能够相信的人，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工作，不是孤立的，不要孤立他，都是圣灵在为你的工作。好，这是关于堕落的缘故。我讲的今天我不能再多讲，坦白点，就圣灵的这个，你可以讲很多的。我是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要理解圣经里面所有的约，如果跟你大的应许不相关，你就可以把它有。当然，我承认亚伯拉罕之约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内容，这些内容呢，当你明白它的核心是关乎应许，是贯穿始终的话呢，这个约的其他内容你就要懂得分辨了，你就不能照搬到今天了，你懂了吗？因为它每个约里面有些关乎，比如给亚伯拉罕的约是关于关乎以色列民族的，关于以色列这个在地上国度的内容，包括是关乎以色列肉身的那个约的内容，你还要不要照搬到今天来了？那就不需要了，你就会把叫什么芝麻丢了什么西瓜，你把最基本的内容丢掉了。所以呢，你把整个圣经凑在一起，就是一切的关乎弥赛亚的应许就有意义。但我不能否认，神给以色列有地上的地主的应许、国族的应许，还有子孙的应许呢，并不是它背后你是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但是它把它什么？是有另外的属灵的预表，你就不能够照搬了。它有属灵的预表，圣经所有的内容都有意义的。都有意义，但是呢，你要抓住它根本的核心。好，这是关于第二点。我第三点呢，我看是什么呢？好，这就是今天我讲的最后一点。这一恩典之约启示在福音里，首先上帝把借着女人的后裔来得救的应许赐给亚当，这个我刚讲到了，所以这是整个的福音一个恩典的地方。然后呢，这约都不写，真是在新约中完全启示出来。这希伯来书第三节叫什么？说关于上帝的应许，接着众先知他用了两个词叫多次、多方的小谕出来，是什么概念？多次什么概念？多次的概念是说，在同一个时代里面，可能他有不同的神的仆人多次的来小谕神的福音，甚至包括同一个仆人，他一生在某个地方他不只是说一次神的救恩，懂不懂？包括你今天跟每一次你跟父亲主在见面，你说传讲就是什么福音，你是不是一辈子只传一次福音啊？多次的。还有你听到福音知道你信主，你是不是只有一个人跟你讲过一次福音啊？肯定不止，对不对？肯定有很多人多次的跟你什么传福音，对不对？最后达成了上帝所要工作的一个目标。还有呢，多方的概念，什么概念？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在那个 进入你，给你传点这些福音。实际上呢，旧约时代，在这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性格的神的仆人，甚至神其他方法用不同的启示方法来启示上帝的福音。大家要明白这点啊，是啊，多次这个希伯来家庭里头，多次多番的教育我们传真理。然后呢，此约的基础就是圣父与圣子之间为救赎血所立的永恒之约。在堕落亚当的所有后裔中，凡活的永生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人，都是唯独借着此约的恩典而得救的，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在于现在的人要根据亚当不对的那些条件得蒙上帝的悦纳，是完全没有这种能力，没有这个能力，这什么概念？那么这才说明下面什么？这个是那些条件什么条件？就是根据亚当那无罪的那些条件什么条件？就是条件是行为之约的一些条件，就是你想用行为、用补救、用立功赎罪、用无罪的那个状态里面，在由伊甸园修理看守伊甸园，甚至能够跟动物起名字，在伊甸园里面做很多事情，那些方法都不能让你得到上帝的救恩。也就肯定生孩子，不下去生1000个孩子，你也不能因为生孩子赚取在那里面，都没有用。你先回到伊甸园，人类被放在之前说啊，这样我圣洁众多，现在我圣洁众多吧，这笔就可以赦免我的罪，没有用，就会生更多的罪。因为你不在人间里面，你的孩子们跟你咽不进钱干嘛？现在我们明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明白的。今天我们，因为他这个是纲领性的东西呢，没有具体的讲。我们以后在小组里面不断的学习什么呢？透过什么圣灵启示我们。然后呢，大家谦卑，真本圣经是不能增加、不能减少的。他把上面所能够让我们愿意、让我们能够明白的，以及我们应该能够明白的，我们也必须明白的启示，都在神里面，都在上帝的约里面，所以我们只管好好的去领受，去感谢，去接受上帝的恩典。好，下面呢，我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就祷告结束。然后我们今天会有另外的分享，短宣会的这个短宣的分享，一点点会有20分钟的短宣分享，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好，我们要知道什么呢？啊，对，我们前年的退休会里面，我记得那个讲员来跟我们讲过关于上帝的约，关于上帝的圣约。大家就记住圣约的一个中心，上帝的圣约只有一个根基，也是只有一个中心，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根基，或者说这个圣约的根基，或者圣约的中心。好，我们说这个圣约是一个根基，三个框架，你要在这三个框架里面建造你的房屋，永远不会有问题。根基不对就全错，你懂了吗？如果你的根基不是关乎弥赛亚的救赎，你做这你一定就错了。怪不得有人强调旧约否定新约，强调新约否定旧约，新约旧约都不要，还要新约。还有人呢，在新约里面加点内容，把旧约改变了，把在旧约里面增加内容，把新约给他停止了，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圣经新约整个圣约，它一个根基是耶稣基督，三个框架，大家能不能知道圣经的哪三大框架？我们在干嘛呢？大家一定要明白，现在是框架结构啊。所以你把根基立好，下面就是框架，框架搞好了，里面砌砖头怎么拼就拼一点点，你不会太厉害，对不对？我们知道以前我们是用那个线索驮上去，对不对？砌墙，对不对？砌的时候它会有点偏，但它用线索它那校正那个误差，前面差一点点，后来差一个点是吧？越来越大，你就搞出比上偏差。我不知道比上偏差故意的还是后来医院效果啊，意外效果啊。所以呢， 插之毫厘，叫失之茶千里。如果你像这盖的楼越高，如果你越夸张的话，就完蛋了，对不对？肉眼是看不到误差的，你才能偏差。好了，感谢主持人。现在的盖房的框架什么结构？对不对？你这边的太不用，你这个气光头，你现在不知道，你差一点误差你就完蛋了。所以框架结构。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在基督的正道里面，我们为了帮我们明白是什么呢？哪三个框架？所以你回到圣经，贯穿人类历史的，在这个圣经的框架是第一。我要跟大家说，圣约多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它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第二，好，三大框架，第一框架是什么？框架结构里面第一个框架仍然是耶稣基督，仍然是耶稣基督。你就说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这是你一直研究的中心。这边研究圣经，你读经，你永远要读两个，他然后两个里，耶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或者他还要做什么？这应该常常思考的。第一个框架，第二个圣经的框架是什么呢？圣经第二个框架是什么？圣约，圣约。如果你读圣经，你不从约的角度来看上帝的心意，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就会导致你现在越来越走偏激的观点，有走异端的危险。圣约是圣经的第二大框架，你读圣经要读出神的约，所以叫新旧约是特别有意义。我真的越来越佩服那些你基督徒，千万不要否定那个属灵前辈们的历史的安全啊！我真的敬佩他们，竟然单独把圣经请进教堂，每次打开圣经。我要感谢主，说什么圣经这两个词呢，可能对中国人的概念，好，那个话新旧约全书，哎呀，我这前面们太厉害了，他就提到约的概念，新旧约啊，圣约是圣经的第二大框架，第三大框架是什么？圣经第三大框架是什么？对了，神的国，神的国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很多教会要讲什么？讲教会的发展史，教会的建造是上帝国度在地上的彰显。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启示录，都在讲上帝的国。这个就散了，懂了吗？这个就把很多那些罪恶当中没有被人拣选的人就排除在外了。但这个基础必须欣赏。所以大家要跟我一起复习一下这个概念啊。我就祷告了，祷告。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我忘记问题了，什么问题啊？
根基。
对了，你就要回答我了。圣经的唯一的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然后我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圣经的三大框架是什么？第一是什么？耶稣基督。第二是什么？神的约。第三呢？神的国。关乎神的国，这个是关乎我的，关乎你的，关乎你们，对对，每个人的神的国。所以所有的圣经分享要围绕着三个框架进行分享，你的圣经的立场，你就好办。然后呢，在神的约里面抓住是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去展开对以赛亚的信靠，你会说。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透过大家每一天来思想上帝给我们的约定，我们开始每天跟耶稣基督有更深的契合，对上帝的恩典有更深的领受，我们就能够平衡我们的心，我们生命就在基督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就被建造起来。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出现让我在可不能约，然后把我放在神的约里面，成就上帝他自己的荣耀。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承认你给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的第一个美好的始祖之约，前半部分都是美好的，也是围着你的荣耀，也围着你在地上所建立的你的子民。你也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本分，就是要跟你顺服， 但是我们全人类就从这里堕落了。从十字架他开始堕落，我们开始背逆神，我们开始不断的犯罪作恶。但是感谢赞美主，你没有离弃你所造的人，主啊，你也没有离弃我们犯罪的始祖，主啊，你立刻的开始你自己的救赎的工作，你对我们十字亚当开始启示你自己的救恩，你对亚伯启示你奇妙的救恩，你甚至通过洪水的毁灭审判来拯救挪亚一家八口，你不断的拯救，以至于最后你拯救亚伯拉罕一家来成为以色列人的先祖，要捏拣选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成为你启示的一个管道。然后呢，感谢主的是，一直到新约时代，你亲自把你所启示给我们的弥赛亚赐给我们，让他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用在用他的宝血立了新约，透过在宝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死、埋葬、复活这个伟大的救恩的计划的成就，使得我们把上帝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一直到新约时代，耶稣基督身上得到成就，也实实在在的落实在我们每一位被主所拯救的你的子民身上。我们要感谢你们赞美主，那我们也感谢主的，这一切都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圣灵你亲自的与圣父圣子一同做这些奇妙的工作，做启示的工作，做拯救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对弟兄姐妹越来越懂得宏观的来把握上帝的心意，然后就把我们能够更好的放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主啊，来看到我们的本相，就让我们谦卑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谦卑在上帝的圣约里面，我们就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而活，荣耀上帝你自己的，也能够在地上做你所喜悦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爱神爱人，能够度我们余下的光阴，从而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盼望主基督再来，也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代里面不再受其他异端邪教的搅扰和迷惑，让我们能够常常把握好圣经的一个根基，把握好上帝关于圣经的三个方向，在当中去领受你的心意。主啊，感谢你，愿意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上帝你自己的约，能够来谦卑在你的旨意里面，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在我们在一个每一天的生命的起点里面，让我们懂得来尊重神的名，来思想上帝你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你，也祝我们以下的美好的和其他的分享都是给大家的。